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48篇，这一篇是讲到在复活里面的生命的第三篇。圣灵写约翰福音的用意是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已经借着基督的复活成为了神的众子，这是奇妙并且荣耀的。我们人类是败坏的，是有罪的，是卑贱的，是污秽的，但是借着主的死而复活，我们就成了神的众子。我们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和神的丰满，所以我们是神的众子，就好像神的独生子一样。这是多么的奇妙！主已经将父在已过永远里面所赐给主的荣耀赐给了我们。这个荣耀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我们所得着的神的生命和性情。这个神的生命和性情叫我们成为神的众子，来做神的彰显。做神的众子意思就是做神的彰显和显出。换句话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是神的显出。这是父神所赐给子的荣耀，也是主借着死而复活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借着他的死而复活，主就把他自己释放并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和他完全一样。他是神的儿子，他使我们就成为神的众子。他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他也使我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他使神的彰显和显出，他也使我们成了神的彰显和显出。所以我们有一个与他相同的生命、性情和地位，这个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荣耀。那真是太奇妙。我们看过主差遣我们就好像父差遣他一样，这是约翰第20章所说的，父借着在他里面与他是一而差遣他。照样今天基督也是借着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是一而差遣我们。现在我们乃是神的彰显和显出，因为神的儿子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并且现在就在我们里面。他现在既然是那灵，他就在我们里面，并且与我们是一，所以他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与他完全一样。结果他能够差遣我们，赐给我们神圣属天的使命，这个就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面所定的旨意。神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把他自己和我们调和，使我们成为他的彰显和显出。主已经借着死而复活成就了这一切，他是那一粒的麦子，借着死而复活繁增成为许多的子粒。他是独生子，现在已经复制繁增了，成为许多的儿子。借着复活他将自己繁增了，他复活了以后向玛利亚启示，门徒现今乃是他的弟兄。原来他是独生子，现在呢就成了许多儿子当中的长子。在他受死以前他是神的独生子，没有弟兄，但是在他复活以后，这位独生子就成了许多弟兄里面的长子。我们看一粒麦子的例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复活繁增成为许多的子粒。那原来的子粒在哪里呢？他现在就在许多的子粒的里面，事实上他就是那许多的子粒。在约翰12章，基督是一粒的子粒，但是在约翰20章，他就成了许多的子粒。这个唯有借着死和复活才能够可能的。在第18章以前，他是神的独生子，是神唯一的显出。那个时候在全宇宙全人类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神的形象和显出，但是在18章19章以后，就有神的许多的儿子和神的许多的显出，借着神独生子的死和复活就产生了众子。那一粒的麦子现在已经繁增成为许多的子粒，所以主所有的门徒就成了他的弟兄，这些的弟兄现在就能够成为神的显出，现在就能够代表三一神。他们被托付以神圣的属天的使命，要在这个地上做一些的事，使他们能够借以彰显并且显明神。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意义。现在到了20章的末了，一切都是很美妙很完整，好像我们已经摸着了神圣属天属灵永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东西。是否好像不再需要21章了？ 这个附加的一章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呢？到了第二十章的末了，主已经成为那灵回来和门徒同在，做他们的一切了。所以这一卷福音书到这里可以说是结束了。到此为止，这一卷福音书呈现了神圣的事物。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人，这一卷书启示了属天的事物，但是呢，我们仍然在地上。这一卷书启示了永远的事物，但是呢，我们还是在时间里。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已经重生成为神的种子了，但是我们还在肉身当中。虽然我们是神的种子，但是我们仍然是人的儿子。我们受了属天的使命，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食物来供应我们吃，并且供应我们生活。门徒如何谋生呢？他们应该如何完成主的使命呢？他们在主复活以后应该如何的跟从主呢？他们的前途怎么样呢？为着应付这一切的问题，还需要加上这一章，就是第二十一章。所以啊，二十一章说了一些非常实际的事。我们不能总是坐在这里赞美主，喊着说哈利路亚，一切都是奇妙，属天永远的。哦，现在我们是神的种子了，我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有神的荣耀，我们乃是神的代表和彰显。哎，但明天怎么样呢？明天我们要吃什么呢？我们要从哪里得到钱来买食物呢？我们不能一直进食啊，因为这些额外的问题，我们就需要第二十一章来帮助我们顾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和地上许多别的事。假如我们比较二十章和二十一章的水平，就会看见二十章的水平非常的高，但是二十一章的水平好像似乎是相当的低。原因是末了一章所论到的是关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吃这些实际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谋生，这是极其实际的。我们需要领会在二十章以后还有二十一章，在结语以后加上一章的原因。这一章就是给我们看见，在我们奇妙而神圣的重生为神的种子以后，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在地上，我们仍然在时间里，我们仍然有一些实际的需要，我们仍然有一些必须要解决的实际的问题。所以圣灵就继续写了这一章。那现在我们还没有读下去以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经文。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如下。第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买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另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第四，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第五，耶稣就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鱼翅吗？他们回答他说，没有。第六，耶稣对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第七，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侧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梳上外衣跳到水海里。第八，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第九，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放着炭火，上面放着鱼和饼。第十，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十一，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十二，耶稣对他们说，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第十三，耶稣就来拿饼给他们，也照样拿鱼给他们。十四，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十五，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十六，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对他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17，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18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书上带着，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书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19，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他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20，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21，彼得看见他，就对耶稣说，主啊，这人怎么样。22，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留他直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23，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留他直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24，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25，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若是一一都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下面第5个大点，同信徒行动生活。在第21章1到14节，我们看见主同信徒行动生活。在复活里面，主不仅同弟兄们相聚，也同他们行动生活。他不但在我们相聚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他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到哪里，他也到哪里；我们做什么，他都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对或者错，主总是与我们同在。第一个重点，同门徒去海边。在第21章1到11节，主和门徒一同到海边，在提比利亚海边再次向他们显现。带头的弟兄彼得率先的退后到世界里面，他说，我打鱼去。其他6个门徒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不但那6个门徒跟从彼得，连主耶稣也跟从他们了。主没有对彼得说，彼得，你在做什么？你从我的父照退后了吗？你要回到海上去吗？我绝对不与你同去。假若你要去哪里，你就必须要自己去。有的人会问，假若我到电影院去，主耶稣会不会和我一起去呢？是的，他会和你同去。他不但在会所里面和你同在，甚至在电影院里面也和你同在。但是他和你同在戏院，不是要给你平安，乃是要搅扰你，激动你，叫你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他与你同在的电影院，你在哪里就绝对不会有甜蜜的享受。至终你就会说，我必须要忘记这场电影，因为耶稣不会让我去的。这个就是在复活里面的生命。在复活里，主耶稣和门徒一同到了海边。第一个小点，再次显现，训练门徒领悟他看不见的同在。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这个就证明在20章26节，主来到门徒那里，实际上这一次来就是一次的显现。因为这里说他又向门徒显现，他再一次训练他们习惯主那看不见的同在。这个不是他的来，这个是他的显现。不管他们是否觉得他的同在，主始终是与他们在一起。因着他们的软弱，主有的时候就显明他的同在，来加强对他的信心。第二个小点，训练门徒在他里面凭信而活。主在第21章向门徒显现，目的是要训练他们，特别是训练彼得在主里面凭信而活。约翰21章2到14节启示两件主要的事：重生的人受了神的托付，有了神圣的使命，但是却是软弱的；第二，以及主有全丰全足的供应，能够帮助我们为着他的使命、他的定旨和他的见证活在地上。我们先来看那些重生并且接受了神使命的人的软弱。A 小点，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从主的呼召退后，而回到他们从前的 行业。在这一章开头，我们看见以彼得为首的七个门徒的图画，和彼得在一起的有多马、拿但业、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两个门徒。七这个数字代表整个基督的身体，整个基督的身体和他们的首领在做什么呢？他们从主的护照退后了，回到他们从前的行业里面去。彼得对另外六个门徒说，我打鱼去。他去打鱼的目的是为着谋生，是要得一些食物吃。那其他的门徒都说，我们也同你同去。因为彼得是领头的，所以其他的人就在他的率领一下打鱼去了。于是呢，整个基督的身体都去打鱼了，忘记了他们神圣的使命。主曾经吩咐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已经受了使命。主告诉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他们都穿上了从上头高处来的属天的能力。但是21章这幅图画却启示门徒离开了那个地位，放弃了那个立场。因此他们离开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他们就放弃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决定要去海边打鱼去。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去打鱼是为着谋生，他们可能缺乏食物的供应，为此非常着急。彼得可能说，我们只有一餐的食物了，我们不知道下一餐要从哪里来。好，我去打鱼去。不但那六个门徒同彼得打鱼去，连主耶稣也去了。下面 B 小点，职业渔夫打不着鱼的神迹。第三节告诉我们，门徒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和雅各，他们是职业渔夫啊。提比利亚海广阔多鱼，夜间又是打鱼的时间，但是他们整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门徒整夜打鱼却一无所获，那正是神迹啊。他们是打鱼专家，知道夜间是打鱼最好的时间，但是海里面虽然满了鱼，他们却一条也没有打着。他们整夜一再下网，却一无所获。主一定是主宰的控制所有的鱼，叫他们远离网。可能主耶稣吩咐鱼说，鱼儿啊，远离他们的网。打不着鱼的神迹对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来说是一个功课，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功课。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只要出去就能够找到工作，就能够过生活了。假如主扣住所有的工作，我们就绝对不能找到任何工作。不要以为你能出海轻易地打着一些鱼。我们假如是在主的引导底下照着他的旨意去打鱼，那么我们必定会打着一些鱼。但是我们假如不照着主的旨意自作主张出去，所有的鱼都会被吓跑，在主的主宰下远离我们。我们是重生并且受主托付的基督徒，即使在谋生的事上，我们也必须要照着主的旨意去行事。我们既然蒙了重生，主又把神圣属天的使命托付了我们，我们就必须要照着他的旨意行。我们不应该凭着天然的方式谋生，别人可以，我们却不可以。当门徒在提比利亚海上打鱼的时候，可能有相当多不信主的人也在打鱼，他们可能打着很多鱼。这些信主的门徒整夜劳力，鱼就是离开他们，这是神迹。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到海上就会打着鱼了，我们假如靠着自己来做，可能自重一无所获。第四、第五节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鱼吃吗？他们回答他说，没有。主耶稣在将天亮的时候显现，主不是来到，主是显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向门徒显现。主耶稣站在岸上以前，他已经在哪里了？当门徒在船上打鱼的时候，主已经在哪里了？因为他是在门徒的里面。但是呢，在这特别的时刻，主显现了，让门徒看见他。小细，当门徒在正确的地位上，就得着鱼。我们可以比较约翰21章第5节和路加福音第24章41到43节。当门徒在正确的地位上，好像路加24章第41到第43节所记的，他们甚至在屋子里面也有鱼可吃，并且有鱼能够拿一片给主。但是在这里呢，他们是在退后的情形里面，所以就是在海边打了一整夜的鱼，却是没有鱼可以吃，连一片也没有。他们不但没有东西给主吃，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东西吃。 主问他们有没有鱼翅，他们说没有，他们的回答一定使他们自己觉得很惭愧。我假如是彼得，我会很羞愧地回答主这个问，小弟遵照主的话就网住许多鱼的神迹。第六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早晨不是打鱼的好时间，但是门徒遵照主的话下网，就网住了许多鱼，这当然是一个神迹，必定是主吩咐鱼进到他们的网里。这个神迹使门徒的眼睛都开启。于是第七节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第一个认出主来的是约翰，当彼得晓得是主，他就跳进海里来到主跟前。其余的门徒也乘着小船把满网的鱼拉过来。小义用打鱼的神迹呼召并恢复彼得。在路加五章三到十一节，主用打鱼的神迹来呼召彼得，在这里主又用打鱼的神迹把彼得恢复到他的呼召里。主的目的是前后一贯的。小 F 在岸上避鱼的神迹，当门徒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放着炭火，上面放着鱼和饼。彼得和门徒很清楚地看见炭火上的鱼和饼，他们根本没有需要到海上打鱼，因为岸上已经有鱼了。主行这个神迹是要教导门徒，在主的旨意下，他们随处都会找到鱼，甚至在岸上也可以找到鱼。但是假如不在他的旨意下，他们便找不到鱼，就是在海上也找不到鱼。打鱼不是靠天然的办法，乃是靠神的旨意，他是主宰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他控制底下，甚至人天然以为不会有鱼的地方，主都会为我们预备鱼。那个不是海里的鱼，那个乃是已经为我们煮好并且备妥当的鱼。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三个神迹，指出三个表号。第一是没有鱼的神迹，第二是有许多鱼的神迹，第三是炭火上鱼和饼的神迹。在这里主训练彼得在生活上信靠主。彼得和他的同伴整夜打鱼都没有打着什么，然后他们照着主的话下网，就网住许多鱼，但就是没有这些鱼，主也在没有鱼的岸上为他们准备了鱼，并且预备了饼，这是一件神迹。主借着这个来训练他们，叫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主的引导，就是在何时打鱼的夜间到有鱼的海上也打不着什么，但是如果有主的引导，甚至在没有鱼的岸上，在不合适打鱼的早上，主也能够给他们鱼。他们照着主的话打了许多鱼，主却是不用这些鱼来喂养他们。这个对彼得是真实的功课，他应该在生活上相信这一位称无为有的主。第二个重点，同门徒生活。主不但同门徒行动，他也同他们生活。在第十二到十四节，主预备早饭给他的门徒吃。主说来吃早饭，指明主对他所呼召的人的需要恩惠的关切。主没有说彼得早饭预备好了你自己吃吧，不是的。十三节说耶稣就来拿饼给他们，也照样拿鱼给他们。在主的供应里面，饼代表地上的丰富，鱼代表海里面的丰富。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美善，他拿早饭给门徒吃，这幅图画远胜过千言万语。虽然主没有责备彼得，我相信彼得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功课。你假如是彼得，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我假如是彼得，我会惭愧地掩起面来，不知道应该对主说什么。彼得能不能够说主啊你好吗，或者说主啊很抱歉，我放弃了正确的地位来这里打鱼。彼得虽然没有颜面吃，但是他可能太饿了不得不吃，也可能彼得没得吃很多，就是吃也可能是羞羞惭惭的吃。彼得的情形很尴尬，一面他手里面有主已经烤好的鱼，另外一面他望着网里面的许多鱼。这个对主是荣耀，对彼得却是一个功课。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课。我们无论什么形容的词句，只需要看看这幅图画，主给他们看见 有一些鱼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他们不需要出海。实际上主在说，我若要你们出海打一些鱼，我会叫你们去的。看这153条鱼根本就不需要这些鱼，因为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一些鱼。我再说，我若是彼得，我会觉得很羞惭，一面我会感谢主，另一面我会对自己说，哎呀，我多么的愚蠢，我没有需要在主的旨意以外到这里来打鱼。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实际的事，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加上这一章的原因。我们既然是神的众子，已经被重生并且受托，被神圣的使命所托付，主当然会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学功课，不要因着生活而放弃主的使命。我们不可以为着顾自己的生存而放下主的负担。我们不是世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么主就会将实际的供应加给我们，他会照顾我们的需要。我们假若真正从主接受了使命，来为着他的负担、他的工作和他的见证，我们就可以安息，确信主会给我们所需要的供应。这个就是约翰21章这一段话里面的功课。请你再看这幅图画，门徒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于是主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就网住了许多的鱼。但是呢，那些鱼实在是不需要，因为主已经预备了一些鱼和一些饼给他们吃。这个教训不是用言语说的，乃是用神迹表达的。主教导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不是给他们上一节课讲一篇道或者示范一篇信息，他乃是用三个神迹来教导他们。第一个神迹是七个人整夜打鱼，一条鱼都没有打着。第二个神迹是他们照着主的话，至终就网住了153条鱼。第三个神迹是不用海里打着的鱼，岸上已经准备好了鱼和饼。主用这三个神迹来教导门徒，门徒在这里所学的功课就是他们必须要顾到主的使命，并且为着生活信靠主。我们必须要顾到主的工作和见证，不顾到自己的生活。假如我们放弃主的使命，顾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失败。在第21章2-14节，主给门徒关于他们生计的功课，给他们看见他们的生活不依靠他们天然的方法，乃是依靠主的旨意。我们假如在他的旨意里面，并且在他的旨意底下，甚至在不可能的地方，他也会为我们预备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假如采取天然的方式到海上去，就是到世界去为我们的生活找工作，就会遭遇到失败。我们若是已经蒙主呼召，就不应该为我们的生活担忧。主耶稣有办法，不必打鱼就能够预备好鱼，他会照顾我们的饮食，因为他是称无为有的一位。那呼召我们的主会照顾到我们的生活。